今年农历新年的前后发生了两场的地震。新年前发生的是台湾高雄地区的206地震，年28清晨的时分，一场的地震震碎了很多人的美梦。原本应该是团圆的日子，对很多人来讲却是永别。大家都知道地震呢是由于不同的地壳的板块的摩擦、挤压、相撞而造成的。新年之后发生了另外一场的地震，这一场的地震却不是由于地壳的板块的运动造成，而是由于政治的板块的摩擦、挤压、相撞而造成。这一次的地震就是年初二清晨时分香港的旺角的暴力事件。原本是喜庆的日子，但很多人却是头破血流。地震的恐怖在于我们立足的大地，那个我们以为坚固的大地在这裂开，在这崩溃，在这瓦解。当我们立足的大地在这瓦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知道应该立足于何处。人在地震里面依附的任何的东西都在震动，你没有办法把持住一些东西，然后可以令到自己稳定下来。你脚下的大地在颠簸，在摇动，在怒敲，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个句子原先是出自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里面的这一句的句子正好就形容用来形容地震所带来的分崩离析。1995年1月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或者我们一般叫的神户大地震，受灾的地区满目疮痍，好像大战过后的情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对这个大地震作了一个深刻的沉思，然后他写了一系列的短篇的小说，这个的很多的小说最后结集成为一本书，书名叫做《神的孩子全跳舞》。在这个书里面，村上春树藉着小说的主人公，他这样讲：可也真是不可思议，地震这东西，我们从来都深信脚下地面是牢固不动的，甚至有脚踏大地这样的说法。想不到有一天事情突然变得不是这样，本应坚固的地面岩石竟变得液体一样软软乎乎，在电视新闻上听到了是叫液状化吧。这个正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这个这样的小说里面，每一个人都因为地震而改变他的生命。有人因为地震不再接受现在的那种不假思索的了无生趣的那种的生命。有人因为地震他不再想及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哪一个能够知道地震会不会在明天就在自己的脚下发生呢？有人因为地震时时都想起那些悲惨的画面，他没办法投入到当下的生活。当然也都会有人因为地震他积极地去寻索生命的意义，积极地去寻索当大地分崩离析的时候双脚仍然可站立的地方。简单地来讲，地震震碎了他们固有的生命，他们要在地震的废墟里面重新站立起来。台湾的高雄地震救灾的情景令人动容，社会整体无分蓝绿，每个人都尽上自己的本分，每个人都献上最好的礼物，有人免费送上饭食，有人免费提供住宿，没有一个失踪者被遗弃， 就算那个失踪者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一个的流浪者，每一个离世的遗体都被好仔细地重建，让他们获得人性最后的尊重。好希望这一次的地震能够修补台湾社会的裂痕，愿天父看顾台湾。至于香港因不同的政治的板块的撞击而造成的流血的事件，令人非常心伤。板块的相撞会形成压力，总是需要宣泄的。令人心伤的就是我们的社会最终竟然只能够以这种方式去宣泄这种政治的压力。这次政治性的社会的地震亦都震碎了香港社会一直以来以为是坚固的社会的地基。我们以为就算100万人上街都是不会砸碎一个橱窗的玻璃的。忽然间地震了，我们立足的大地顿然崩溃，留下无底的深渊。这个深渊能不能够填补，而家都不能够知道，愿天父看顾香港。若果我们身处在大自然的地震的灾场，看到有人的生命失去，我们将会有什么的说话可以讲呢？若果我们身处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地震，若果真的见到有人失去生命，我们又会有什么的想法呢？若果我们将这些东西告诉耶稣听，耶稣又会怎样回应呢？让我们看一看今天讲到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3章第1至第9节。有些人将一些东西告诉耶稣听，耶稣的确是有些反应的。路加福音第13章第1至第9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听。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面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了来到这个无花果树里面找果子都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就在那个时候，有些人将一件事告诉耶稣听，个经文和合本这样写，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在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呢，就较为简明一点。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就是，有一些人来告诉耶稣，有些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了。加利利人不是耶路撒冷人，耶路撒冷人呢较为接近罗马的权力的核心，为了生存，耶路撒冷人已经学晓了怎样跟这些权力打交道。他们未必是建制派，却是与这个权力的建制保持住一种恰当的关系。加利利人相对于耶路撒冷人来讲呢，是草莽之人。这些草莽之徒活在社会的边缘，较为容易成为革命的分子。而历史告诉我们，加利利的 确是革命分子的温床。耶稣被称为加利利人耶稣，这个称呼都很值得我们去想一下。这里的经文提到有一班加利利人去献祭，在当时来讲，献祭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这班加利利人去到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被当时统治耶路撒冷的殖民官比拉多怀疑为革命的分子，看起上来这班人当场被杀的，因为他们的血和他们的祭物掺在一起。这个是一个人间的悲剧，是一场社会的地震。一班人，一班加利利人，一班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或许是平民，或许是革命分子，又或者他们根本只不过是一些抱有革命想法的一些平民。无论怎样，他们当时的举动只不过是想献祭，只不过想做一些宗教上的行动，去表达他们生命的敬虔。但是这个殖民官是残酷的，或许比拉多认定他们是革命分子，又或许他根本不确定他们是不是革命分子，不过他是要先下手为强，又或者他根本只不过就是想着有杀错没有放过，而去藉此去震慑其他的人。这个是一个政治板块的一种撞击，然后就造成一个流血的社会的地震。耶稣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当时又有另外一件悲剧发生，经文提及西罗亚楼倒塌就压死了18个人。若果我们不计这个是不是涉及一个豆腐渣工程，不计这些，这个纯粹是一场的意外。台湾地震的伤亡其实主要都是来自塔楼，塔楼造成人命的伤亡，无论是意外亦或天灾，总是令人向神发出一些疑问。耶稣，耶稣，这些人祸，这些意外，算不算是一种天谴呢？这些人祸，这些意外或者天灾，耶稣，耶稣，你有没有一种讲法的呢？让我们听一听主耶稣怎样去回答。耶稣说，你以为这些人受害比其他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首先，耶稣为这些人祸、意外、天灾的受难者的人格尊严讨回一种公道的说法，或者用另一种讲法讲，耶稣为这些以世者去洗刷他们的污名。旁观者很可能给了很多种种的污名给他们，耶稣为这些以世他的人洗刷这些的污名。在耶稣看上来，这些受难者不比其他人更有罪，不比其他人更值得死，或者更应该死。简单点来讲，他们不是遭受天谴。耶稣保护了这些以世者的人的人格尊严。其次，耶稣的回答力图去改变我们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所处的位置。面对人祸、意外、天灾，我们很可能扮演审判官的角色，然后去评论那些受害人。或者我们会这样讲，哇， 那些被怀疑的加利利人怎么咁鬼蠢啊，蠢到走去耶路撒冷都有的。哇，明知那隻豺狼比拉多就在那里的嘛，那里是他的地盘来的嘛，你走过去就送死。或者呢，我们会评论就是，哎呀，做乜佢哋唔检点呢，咁样吓，做啲行动，做乜要惹嗰隻豺狼啊比拉多嘅怀疑呢，咁。呢啲人喺人祸意外天灾中伤亡，究竟系纯属不幸咎由自取，抑或呢系蠢过其他人好多，真系蠢过人啊，抵死有余呢，咁。佢哋系咪俾人哋差一啲咩嘢呢，或者终极地讲啊，佢哋系咪比其他人更有罪呢，咁。耶稣嘅回答拒绝呢啲一切嘅问题，拒绝我哋扮演一种审判官嘅角色。与其问其他人系咪更愚蠢、更抵死、更有罪，就不如睇下自己到底活出一个乜嘢嘅生命出嚟。在人祸、在意外、在天灾里面，有人死了，他们已经去到他们人生的终点，然后耶稣就在这个终点里面问我们，我们又怎样面对我们自己的终点呢？每一个人生命去到终点，都会面对那一位对生命作全盘审问的上帝。与其评论其他的人、审判其他的人，就不如面对那位审判你的那位上帝，不如就面对上帝对你的审问，藉此去检视自己的人生。与其做一个审判官，就不如做一个被审判者。这样讲不是说，哎呀，咁系咪即系不问世事啊，走向一个内心，然后喺里面呢找一个内在的安顿之处呢，咁。哎，唔系咁样。而系讲将天下人的生死看作是自己生命里面的大事。我们不是做一个花生油，只是做一个旁观者，对其他人的生命指指点点，而是视其他人的生死是自己生命之所当行、所当活的一种休戚与共的事件。无视他人的生死，只会令我们的生命苍白，在其他人的生与死的提示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上帝对生命的审问，活出一种不会空白地生，亦都不会空白地死的这种生命，这个才是正道。面对人祸、意外、天灾，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这样讲，个重点不是去评价人祸与意外里面受害者的人格与价值，他不是评论这些，而是要指出死亡的本身可能揭示的意义。死可以轻于鸿毛，可以重于泰山，死是可以控诉生命的空洞，但是同时亦可以诉说生命的永恒的内容。那些受害人遭受的死揭露了生命空洞的一面，但是生命可以不是这样样，死亡可以不是这样样。人总有一死，面对死，面对大限，就是面对那位对生命作全盘审问的上帝。死亡面前如何好好地活，以致在死亡临到的那一刻不感到生命的无限的空虚，而体会到呢活过的这一生的无限的意义。怎样能够活出这个这样的生命呢？怎样能够在大限临到之前好好地活呢？耶稣说要悔改，要悔改。悔改就是生命的转向，从面向尘世之人和尘世之物，转向万物以外的上帝。这种转向，这种生命的转向，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有权力的人来讲， 就是说你不要向住那些权力来到去想，你不要倚仗那些权力然后去成就自己的诡计，你要转向转向，不要看那些，你要看到其实权力来自上帝，要向上帝负责任。死亡的一刻，你的权力和计谋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对于拥有财富的人来说，生命的悔改与转向就意味着你要明白，财富是为你和他人的幸福而被你拥有的，财富来自上主的祝福，要向上帝负责。以金钱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是眼目从金钱那里转向上帝。有些人心中忧伤，对心中忧伤的人来说，所谓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里面不要紧紧的找住过去的那些伤痛，要仰望神，要将你的伤痛交给神，要以神的宽恕去面对那些令你伤痛的人。你的人生要向上帝负责。若果你的眼只是注目在自己过去的这些这样的种种的事，你怎样能够在人生里面大活一场呢？耶稣说，哎呀，要悔改啊，否则人生就真是白活一场，死亡临到的时候只会感觉到空虚一片。面对上帝而活的人，面对神而活的人，面对人祸、意外、天灾的这些受害者，不会对这些死者指指点点，反而会负起生命的责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内，力图使以后的人不再需要经历这些没有意义的死亡。若果不义是会叫人受苦的话，就要抗拒不义；若果意外会叫人受伤的话，就要力图找出那些意外的根源，将意外的根源根治；若果天灾是会叫人受害的话，就要确保一切的人间的设施合乎规格，减低天灾所带来的伤亡。这个是一个地震之后的世界，一切都不再一样。当你在咖啡馆里面喝咖啡的时候，有人会向你开枪；当你在剧院里面听音乐的时候，炸弹是会在你的身边爆炸的；当你在超市里面买一些很日常的用品的时候，你会突然间一命呜呼。这个是一个地震后的世界，一切都不再一样。耶稣说要悔改，要面向上帝，要在死亡临到前活一种有意义、有永恒意义的生命。然后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呢，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有人呢去找这些果子找不到，然后呢他说三年来这棵无花果树都不结果子，斩了它算了，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员的话，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就把它砍了。无花果树和葡萄园都是代表神的子民。三年是代表着生命已经有足够的成长的时间，你已经成长的了，你需要的时间，那个成长的时间已经给了你的了。但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很多时候生命仍未悔改，仍然眷恋尘世，仍然只不过是活一种空洞的生命。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生命仍然没有结到应结的果子。原主说，斩了它算了，何必白占地土呢？既然这个生命都这么没用了，就让它终结吧。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审判。 空洞的冇意义的生命，活多几长都是一样的，不如就这一刻就终结它吧。然而管员的话，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且慢且慢，多留一会。这个是神的恩典，忍耐怜悯，每一刻都有人经验人祸意外天灾，每一刻我们都会面对死亡，每一刻我们都面对神对我们生命的审问，每一刻神都宣判我们的大限已到，然后每一刻神又以祂无限的恩典和怜悯去宽容我们，神用祂无限的大爱去托住我们，然后上帝说再等一阵，再等一阵，让这些的生命结到果子，再等一阵。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在大限忽然间临到的时候悔改吧。最后呢，我以刘俊涛弟兄的一段说话作为结束。刘俊涛弟兄，前明报的总编辑，于2014年2月被凶徒斩了六刀。那些刀即是好像劏一个人这样，直去到他的内脏的边缘，他的生命忽然间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我们就听一下这个在死亡的边缘里面突然间 活过来的人，他对这个生命与死亡有什么的领悟。他写了一本书《迎风而立》，刀后留言，刘俊涛那个刘。他在这本书里面这样讲，他说除了身体的运作规律改变，住院的日子还带来了思想情绪和心灵深处的变化，我的感觉就像进了修道院，每天都在默想沉思，在探索一些过去因太过忙碌而无法了解的事情。如果朋友问我有什么得着，我会说得着很多。一是原来过去日忙夜忙的事情，原来有好多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二是原来过去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正常的。三是原来每天生活里面有好多值得感恩的人和事。四是原来这个社会有好多人比自己不幸，需要关怀。你也许会说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吧。是的，可是我过去一直看不见。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